孟子啊去看梁襄王，然后这个梁襄王真草包，他一开始就出语就说，哎，就问那个问这个孟子说，怎样才能使天下平定？哎，啊，你都无头无尾对中央才吐出来，就是这个人讲话也没头脑。然后孔子去看了他以后，他出来就说，哎，哦，望之不似人君，人君啊，说看他呢又不像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君啊，为什么没有庄严，跟小丑一样的、啊？那小丑不庄严，那你百姓看到你，你没有威严，人家看你不害怕，不恭敬你，所以你的行为要有威仪相，所以你端庄一点，要有威仪相。那就是接下来说，救之而不见所谓焉，就是说你再靠近一点呢、啊，哎呀，就没有让人家感觉到他有威仪。哎，很威仪的人很管用，哎，真的很威仪的很管用。记得前两年我去，那是寒流来的时候，我去二重国小上课，那有一个妈妈就拿着一件衣服叫那小朋友穿啊，不穿会冷，而小朋友肚子一波就不穿，这明明快要八点了，你看我车子停下来就用快要用跑的进去了，那小朋友还不穿呢，就在外面蘑菇，那我走过去用穿，那小朋友听到我穿就赶快穿，我赶紧我给怕是赶快穿，他妈妈说对啊，我跟他叫了半天他都不穿，哎，有威仪相人家看起来就很害怕，你大声吼他一直跟请请你不以不利他就不听啊，哎呀，这个威仪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平常啊该说的话才说，不该说的话不能说，哎，威仪是这样子生过来的，不是天生就有威仪的，就是你平常你的戒律要持好了。所以我一生中啊从来没有，我常常跟我小孩子讲说，你注意听哦，我的电话中里头跟人家谈话没有说来了来开杠了，没有，我从来不去人家家里讲话的，太无谓了，我没意思。所以啊，这个要讲有意的话，无形中你的威仪才会生出来，这威仪是这样子长出来的，不是天生，他是有修过来的。哎，然后季康子他就问了，问这个老师说，怎样使百姓呢能让敬忠于劝呢，就是说使人民呢看到你又敬仰你，然后又对你又敬忠，然后大家能互相的规劝然后勉励，那要怎样去做，孺子耳，就要怎样去做。那孔子就跟他讲说，哎呀，在上的对下要庄严啊，就是你是一个长官啊，那你对下面的人要庄严啊，所以你跟下面讲话不要讲那些三八话，那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要说，哎，应该讲的话你才讲，这个威仪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临之以庄则敬，然后百姓呢看到你，百姓看到你是你对人家恭敬，百姓就对你恭敬，不是说哦我是在上的那你恭敬我，不是，我们对你讲话也要恭敬啊，是不是？你有没有感觉我对你们讲话，尤其是小朋友，我还是很恭敬，我不要哎，囡仔来啊，中央不会，我还是把你当成是一个善知识。为什么？我教你，我自己才会成长呢。因为我教你，我碰到墙壁，我就赶快回去去找。为什么会碰到墙壁？我就赶快去找。找内涵，所以我教你，教学相长，我教到你，我自己才会成长，就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孔子就跟他讲说，临之以庄则敬，然后你要对百姓呢，你要庄严，然后要又恭敬，人民自然也会对你恭敬，然后本身又做到孝亲而爱众，你啊自己，因为你是一个模范啊，你是当官子啊，你本身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然后看到每一个人都很爱护每一个人，那人民自然就这样子敬重，是由于你教他，他就会跟你这样子学的，就是这样子来的，你不教他他就不会，那教不是用嘴巴教，就是你的行为教，你的言行教，不是用你嘴巴去教的。那己用善人呢而教导无能的人，你要看那个哇，这个能力好，你就要嫌弃他来当班长或来当什么部长什么长， 然后不会的人呢，你不能说啊，不会的人接不好卖嘎嘎，不是，不会的人你要很有耐心的去教他，是不是？人是教就会的，除非有一个人教才不会的。哎，对了，那个智商不足的教才不会，那我们在座都是 OK 的，因为看看眼神都是非常精明的。哎，那这样子的话呢，人民自然就会互相的劝勉。哦，己善而教，不能则劝，他互相去劝勉啊，你不会我教你，就是这样子的啊，你这个太困难了，你刚开始学不会，不会做，来我做给你看啊，或这个太困难了我做。哎，无形中国家就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气氛就形成了。所以孔子呢就教这个哀公啊，你就要这样子去教百姓啊，百姓在无形中才会跟你学，跟你学到好处，那这个国家无形中才会越来越兴旺。好，接下来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叔云孝乎？为孝于兄弟，斯与有政，是以为政。奚其为为政？”这个有人就问了、啊，有人就问他说：“哎，啊，孔子，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出来当官？”孔子也是很希望出来当官的，可是孔子希望他出来当官，他是要用儒家的仁爱精神来教导百姓的，不是他跟现在的当官不是一样。现在的选举啊，以前因为我们家住大马路啊，选举就然后今年啊你没选了我的死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庄先生在我们家讲孟子，他说那个人是不是后面人家用一个穿个鸭条的选不着会死？没啊，那我三顾是很民主啊，怎么会这样子？那没多久了，那选举完了，那老先生就问我们说：“啊，那人有选到？没到，有死哦？啊，没死啊。”这讲话都是乱讲话的。说古代当官是有道德学问的人，他才去当官，他是要做模范给百姓看的，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为什么我要将古代跟现在讲起来比较，你才说哦，原来古代有这么严格。古代的人啊，官没当啊，家是穷到不行的。像那个很多那个很有名的那个，做《义田记》那个范仲淹啊，还有那个好多个很有名啊，他们以前他爸爸都是当官的，然后官没当啊，因为以前当官都是领薪水啊，啊官没当就没薪水了，那这样子就也没有饭吃了，跟现在不一样。那古代的当官是这样子哦，你当官你就不可以做生意哦，你当官做生意你就有可能会桃田底下，你就也可以摸鱼的，那你就会做非法的事。古代当官不可以做生意，那也不可以跟做生意的人来往，也是不行的，是一个很严格的。那古代当官的人啊，你考上了要当官了、啊，你要看你三代人有一些做非法的事吗？有做非法的事也不可以当官呢。哎，这么严格嘞。如果现在说好，曾经有犯罪的人不可以去选举，我看杀出某鬼也当算，大家拢这么有问题。就是古代人这么严格啊。我们中国就是有这么严格的，才能保存了这个五千多年的这些历史。如果你一开始不是用这么严格的话，我看我们早就没有了，这个中国早就没有了。那这个有人就问老师说，问孔子老师说：“哎，你为什么不去从政呢？”那孔子老师就跟他讲说：“上这个《诗经》啊，《诗经》有这本书哦，《诗经》它上面这样讲，他说只要有孝顺父母呢、啊，那又能使友爱兄弟啊。孝顺父母跟友爱兄弟是一对的，为什么？你要对上面孝顺，那对兄弟要友爱。说我很孝顺，我常常跟弟弟妹妹吵架打架。”妈妈会很高兴吗？来看看会不会很高兴，你们在吵架的时候看妈妈脸上表情有没有很快乐要叫你们先看看妈妈脸上的表情，妈妈说哇太好了，打得很好不大可能吧。所以孝顺父母呢，第一个就要去关顾妈妈的脸上表情了，是不是妈妈很难过？妈妈一定因为啊，手背手心都是妈妈的肉，是不是？ 你手背给他捏捏看，那手心捏捏看，是不是都会痛？会啦，妈妈爱哥哥也爱弟弟啦，所以我们为了让妈妈不要难过，就是兄弟姐妹要有爱，要有爱啊，这样子的话妈妈才会高兴。所以这里孝顺父母、有爱兄弟是一对的。那把这个孝顺父母跟有爱兄弟的心啊推广到这个家，从我做起，从修身啊，然后齐家，把这个家做好，然后推广到这个家庭，然后能把这个家做好治好，这也算是从政啊。因为从政的意思就是说管理大家，把人民管理得很好。我们家小孩子，因为我们家人很民主，我们家小孩子有一次跟我吐槽说，你也不爱国。我怎么不爱国？人家在抗议你都没有去。我说我最爱国，你说我不爱国。我为什么最爱国？我把你们三个叫到连交通警察都不问，你出门人家连交通警察都不问了，我还不爱国？所有的妈妈都跟我一样的话，那这不要那么多警察。那你说哦，爱国啊，我去抗议啊，这个不公平不怎样啊，然后哇，那浪费很多警察的精神体力来维护。我跟你讲，国家给你爱到好辛苦哎，有没有？国家给你爱到好辛苦，那也不要，你不要用这个态度来爱国，你要用那像我一样的默默的从行为里头去爱国。我这样一说，他从此不敢来说我不爱国。爱国不是表面的啦，爱国是把你的行为规矩标准做好以后，然后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个才叫爱国呢。有时候现在人真的是颠倒到不行哎，这个这么爱国，啊，如果一个国家是会讲话说我已经被你们爱到很辛苦，你们不要这样子爱我好不好？这个爱国要有一个标准定论，说不可以用这样子的。那这孔子也是这样讲，他说我就把我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然后推广到整个家庭做好，那治好这个一个家呢，这也算是从政啊，也算是爱国啊，对不对？你不爱国，你给国家增加负担，要警察来抓你，要很多人来围捕你，不爱国。所以我跟我女儿讲说，你两个小孩子照顾好，不要给国家增加负担，这个就是非常爱国的，你就好好的把这两个教好。这个就是爱国啊，爱国从我自己做起，不是从外面做起啊。那孔子又说，我这样子呢，说义以为政，这样也是在为政啊，奚以其为为政啊，何必说这个奚，这个奚就是何必的，就何为何要这样子的奚啊，他说何必一定要当官才算是为政呢？哦，那这样爱国我们就知道了，爱国不要给社会负担，不要给国家负担，这个叫做爱国。应该爱国的定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吧。好，接下来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居无女，小居无业，其可以，其何以行之哉？这孔子还在告诫人家不可以没有信用。记得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商业常识叫做商标，商标它也是一个资产，资产的商标也是钱呢。像说义美啊，叫 LV 那个包包，那个商标也是钱呢，它是很贵重的呢，那个就是它的信用啊，是不是？那如果义美的饼干做得很难吃的话，它有到现在有这么好的声望吗？没有啊。那 LVV 它做得很糟糕，也人家会再去买它吗？也不会啊。所以这个商标呢，相当于说这个信用，相当于说我们人的第二个生命，对不对？我们人的第一个生命就是呼吸啊，第二个生命就是要有信用啊。你没有信用，人家不相信你，那你怎么去跟人家来往？你们长大总是要出社会啊，对不对？啊，你讲话全部都是骗人的，那你跟人家谈生意，你说啊，你这拢骗人的，人不爱跟你讲，那你就没办法去跟人家来往啊，是不是？所以孔子就说，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人啊，如果没有信用，哇，这边要弄，要怎样？这个不知道他要怎么去行哎。就是说，你相当于没有方向。然后他就用两个例子来举。第一个就是大驹，他是马那个牛车啊，牛车开可以带很多重的东西啊，啊马车他就可以这个轻的啊。他就说，大车无你，那个你呢，就是说这个牛啊，古时候牛车，现在看牛车可能很难看吧。现在像你们这个小朋友可能很少看到，那个牛车啊，有一个画成这样子的，啊，这个牛的头，对不对？
扣在背上，
对呀、啊。那这里再有横木，然后这里就有马车，哎，就相当于你的方向啊，是不是？那我们就用这个，你们看到很难去想象，你就把它想成方向盘。好，我们骑脚踏车啊，没有刹车是不是很恐怖？方向盘断了是不是更恐怖？哈哈哈哈哈！要惊死！不是撞墙啊，撞墙还好，撞墙你一个人受伤还好，你不要撞到别人去。所以就说，如果你没有信用的话，相当于没有那个方向。那一个人没有方向怎么办？你就不能没办法去立身处世啊。就好比那个车子啊的这个原木啊，就是卡的暗棍这些啊，然后你要开马车说，哎，左转右转，那叫他说，这样子他才有办法去让他左右啊。那马车也是同样这个道理啊，我缺少这个横木的钩的这个衔接的话，这个损啊，那车子怎么行啊？就是说车子怎么行？所以你没有这个扣上这个脖子，然后这个横木，那这个马车就不能动。哎，一说你要是没有信用的话，相当于没有这个方向盘的同样道理。因为现在没办法看到牛车跟马车的、啊，所以只好能用这样子去想观想、啊、好，接下来就讲这个是在讲那个人没有信用很恐怖，大家都不相信，而且是我们人是群居的动物，是不是？你一个人可以生活吗？不可以，所以我们群居啊，你群居对啊，你一个信用好，你跟人家讲话，人家相信你。听说古代的人啊，也没有什么律师啊，也没有代书啊，啊，一些土地买卖啊，啊，不认识字的人啊，怎么办？我也不认识字，我东西卖给你，啊，我不认识字，怎么签？他说好，你只要签了就算了。他签他就画一个圆圈，然后肚子堵说，啊，这个是我的印章，这个是我的名字。因为古代人讲信用啊。他只是一个形式，说好你一个签名啊，我不认识字怎么办啊？你就画一个圆圈啊，这个就是你的名字，然后就这样决定。那现在反而说哦，公证还有隶书公证，还有什么代书一大堆，然后还是有反悔。这里讲说信用没有的话，你再用什么去公证什么都没有用。他有信用好的人，他一句话就能决定，尤其是做生意哦，做生意啊。以前看我爸他们在做生意啊，那一趟生意的时候好几百万啊，好，一言决定。他为什么一言决定？因为你平常讲话就算话的人啊。好，那货再来了，好，我再开支票给你。那现在货再来，人跑掉了，不见了。不会啊，他是一个信用，他就马上就跟你生意来往。古代真的是这样子啊。好，接下来子张问，子张就问哦，时势可知也。子曰，因因下理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以因理所损益可知也，或其或济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个子张啊，在问这个孔子老师说，未来的十个时，他这个时势哦，他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一个，就是一个皇帝换一个年代，就叫一世；那一种是30年称一世啊。称作一世，就是说爸爸传给儿子，这个算一世。那这个十世相当于，如果30年算的话，相当于 30×10就是300年了。然后就问他说，那这样子可以知道吗？知道他们这个朝代里头的这些可以预知吗？就是这个有一种预知的说法。那孔子就说，孔子跟他讲话呢，他不是从这个果说起，他从因说起。那孔子才说这个殷朝的时候呢，殷代那个殷的朝代的时候，因为夏礼的所损益，损益就是他主要是说每一个朝代的这个传承的话呢，都有一个共同点上，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来论的，每一个朝代它的大纲里都三纲五常。那三纲呢是哪三纲呢？就是君臣，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是一个纲领不变的。那十义呢，就是仁义礼智信啊，这个十义啊。那它这个从古到现在呢，这个三纲跟五常是没有什么改变哦。你看，经过这个到现在已经，有5000多年的，我们这个中国人还是有讲究这个孝顺，跟外国人就不一样。像我常常讲说，我儿子去华国出差回来，他就跟我讲，他华国人就问我儿子说：“你结婚了没有？”他说：“没有。”你跟谁住？说跟妈妈住。他们外国人就不可思议，你怎么那么大人，成年你还跟你妈妈住？他说跟你妈住有什么好处？跟我妈住好处多了，妈煮饭给我吃，帮我洗衣服，帮我打扫，都不用花钱。可是这是我们的文化啊，他们不是啊，他们就是长大了就是你住你的，我住我的啊，我老了我就住养老院，那就没有什么情来往的。啊，他们外国人没有碰到这个中国人，然后我儿子就趁这个机会就跟他讲，我们中国的孝顺就是老的年轻的时候妈妈养我，我宝宝的时候妈妈养我，爸爸妈妈养我，我等我长大的时候爸爸妈妈老了缓过来我来照顾他，是不是很公平吧？很公平吧？那跟你那个华国人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就成年了就自己住，然后爸爸妈妈老了就去住养老院，他们不同。所以我们还是有三纲五常在里面，我们现在还有三纲五常在里面呢、啊。从因为我儿子回来就会讲他的事情给我听，儿子说那我小叔讲了一个更好笑，我小叔他在那个南卡，那个王永庆南卡当厂长，他说他们那个工他们的职员呐、啊，有一个人他要结婚了，他已经成年了。啊，成年他爸妈说你自己去住啊，他说我也没什么钱啊，我去上班了、啊、有一点点钱，然后再结婚怎么办？他爸妈结婚那是你的事，然后他说那我没地方住呢，我可以爸爸你这个草皮，因为美国的房子都很大，你这个草皮可以一块给我吗？我买那个流动屋啊，我放那个流动屋就放一间在那里，那个就给我暂时当我的结婚的房间，这样子去住嘞。那如果我们中国人说，哎呦可怜呐、啊，我家结婚大家就叫你那简陋的房子，赶快回来住吧。哇，为了要结婚，爸爸妈妈还要赶快给你弄，那赶快房子再整理啊，弄漂亮一点给小孩子住。啊，那又担心小孩子你长大了啊，没有钱怎么办？我要留一点那些财产给你用。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啊，会留一点财产给子女用，那我们就跟父母的亲情就很深的，跟他们外国就不一样。那这里讲的是三纲五常是自古来就有的，到现在还是有啊，那这里讲说十世可知嘛，经过十个朝代以后可以知道吗？那孔子就说，因为那个殷啊，这个殷代来沿袭夏朝的制度啊，所以啊有增减，增减就是说三纲五常是不变的，可是里面的制度有一点会变，像说什么制度，像说现在我们说礼拜天呐、啊，如果往前往后就是往前推了哈，往前推100年前，你讲礼拜天没人听有呢， 一共上旬、中旬、下旬，人听有？为什么？那时候旬就是十天啊，上旬就是初十号啊，中旬二十号啊，下旬三十号啊，他们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历的那一种礼拜天啊，那一天是休息天，回家给你洗头啊，给你做你私人的事，没有礼拜天。那到那时候也都用农历的那个年历啊来算的。那现在我们为什么用西元来算？因为我们中国跟外国通商，是不是要用西元来算？现在西元是多少？20129月1号，是不是？对啊。那因为我们要跟外国通商，这年历就要跟外国同步，那我们跟人家做生意才有办法来往啊。那这个就有改变哦。所以现在很多问小朋友，你什么时候生日？他都说农历的，他不说国历的，他说国历不说农历的。那我们像我们的年纪都说农历的，不说国历，因为我们脑袋瓜还是挺爱那个国历的，还是挺爱那个农历的。因为像我爸妈他们在做事情都是算农历年的，那我们过年还是算农历年啊，对不对？对啊，过年还是算农历年。那这里就有讲了，他说那个因为是周代沿袭这个制度呢，所以呢他有增减，是因为那个习惯他的农历年有一点改变，随着时代改变啊，那有小小的地方有改变，然后小的地方制度，像说古代没有坐飞机的这个飞机的制度，没有坐捷运的制度，没有坐公车的制度，没有坐摩托车的制度，那现在有这些东西的，这些新来的就有新的制度加进去，那就要增加这些制度。那古代有马车，现在没有马车，那古代那个马车制度就没有了，这个就减掉，那这是增新的进来，它有增减的，有增新的出来的，那有不没有用的就减掉了。哎，然后他这里讲损益可知，也就是因为周朝因为他阴历呢所损益呢，所损益可知也，或据这个周呢，所以百事也可知也，说经过这个一百年呢，由此而类推啊，一百年啊，我们三纲五常没有变哦，这个一百年啊还不会差太多。因为他这里讲是从阴地说的，我们阴啊，正确阴是种得好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虽然是不是非常好，可是它不会灭掉，因为它三纲五常还是扣住的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每个人都要都有用这三纲五常啊。三纲刚才有讲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那五常里头呢，它跟佛家就有一个相呼应的，说仁啊是不杀，然后义呢它不道，然后礼呢不饮不放纵，就是很规矩不放纵，然后智呢不酒，因为喝酒了会昏昏酒醉，然后信呢就不妄语不乱讲话，哎，然后我们中国因为有儒家跟佛家这个跟道家三家呢，然后就这样子环环相扣，我们的思想行为都离不开这一些三纲五常。那经过时代也可知也，那孔子就用这个因地来说，因地就从三纲五常严谨的去做，然后经过这个十个朝代还是一样。那孔子到现在不知道经过几百个朝代了，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我们中国人还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还是离不开的。那这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子张他问呢，他问未来的趋势，那孔子呢却说从研究过去的因来推未来的，来推未来的果，跟佛家的因果法则是相同的啊。就佛家说种如是因就如是果，哎，然后它的定律是不变的，那造什么因就会形成什么果啦，什么这一种业果，这个是一定的。那从这个来讲呢，我们孔子呢是真的是圣人，他从一开始三纲五常说了以后，到我们现在还是用得到，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可是还没有差到说啊老不老啊个俩可以用了，会不会养老院？因为老先生以前去养老院都是我载他去，哦，那个儿子就很爱对咯，他就说妈妈我可以去吗？好，你坐在后面， 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以后老了你会不会给我抓来这里啊？他就说哈哈，说不会啦，你怎么那么乱想，不会啦。哎，其实会不会我就现在跟他警告了，不可以。我没有当场说不可以，我是从后面先问说你会不会给我带来这里。不会啦，应该是不会，因为我们从小就教得很好，你们该不会吧？不会啊，因为父母养我们很辛苦，不可以，再怎么辛苦多我们要把他照顾到好，这个是我们当子女应该的。你想一想，我常常跟我儿子开玩笑，我说我一个人给你们照顾20年，你们长大了，那你们三个人就有60年，那从现在开始算，我等我死了你还没有，你给我的还没有用完呢，你要照顾我20年啊，那我们三个是不是有60年？那我现在60岁了，是不是还要照顾？你要给我照顾60年，我就120岁了，那我可能没用啊，顾了吧？哎呀，这个是说子女父母养我们，我们就要用那个父母养我的心态去照顾他，要有这种心啊，才可以，这样才算是孝顺的标准。我的标准是这样，你不能给他减去哦。不可以笑，不可以减少哦。哎，好，接下来子曰：“挥其鬼而祭也，残；挥其鬼而祭之，残也。见义不为，无勇也。”所以啊，古代这个鬼啊，鬼啊，它的说文解字是“归”，回归的“归”啊，死去是回归，是不是？所以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很忌讳说死去啊，人讲。啊，迄、那个转去啊啦，啊，迄、那个无去啊啦，啊，迄、那个走去啊啦，啊，迄、那个往西啊啦，都这样子。我小叔那时候住美国，很好玩，他就回来跟我讲，哦，二姐真糟糕，那个三更半夜啊，白天啊，我们白天台北的差两三点，就是打去美国，就是半夜3点多，啊，打电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讲，阿伯阿爸转去啊，我那个小叔啊，开始哭，不是不是，一转去倒人。我回去抖了，因为我小叔他很孝顺，他就一定要从美国每个星期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我公公在吃饭呢，旁边有电话，他可以拿电话来跟他讲话，他就一定要中午12点，然后12点就会打电话来。其实父母的心都是这样子，他住美国，他就一直想说，如果爸爸死掉，人家会说啊，哎呀，阿伯你别等来啦。他一直很担心人家这样子讲，所以他一定星期天就12点就打电话回来。他打电话回来，因为那时候他会打去斗六，啊，我公公那时候来台北玩，啊，他已经回去斗六，啊，我二姐呢，我先生的姐姐，他说怕他打来台北找不到人，他就说他回去斗六，然后他讲得很简单，他就半夜打电话来。给他说阿伯阿爸回去了，哇，开始哭了。不是不是，回去斗六，不是要回去了，不是要回去了。回来说，哦，害我哭了要死。 他说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我才不去美国，因为父母那么年纪那么大的，哦，他实在很不舍得，所以他每次回去就很可怜的，就是不回去也不行啊，啊，真的是很可怜。所以我公公往生的时候，他为了要回来，哦，他公那时候他当厂长啊，又不能马上回来，就等了一个月，他就放在家里，就放一个月，然后放一个月，那个用那个冷冻库冰着，那脸可以看得到，他久久就看他的脸，哎，他还在笑，哦，只是我们欢喜心看的什么人都在笑，你那恐怖心看的人都每一个人都很恐怖。就等着他回来，等他回来就等一个月，哇，回来哭死了，真的，他因为他从生病都没，他就在美国就很少回来啊，哎呀，只有电话跟他来往。那这里讲说挥其鬼呢，古代人死的都是当鬼啦，那如果读佛经的就知道不是当鬼的啦，因为，啊，你做好事就会得到好报，你会得到天人呐，啊，或者当人呐，啊，对不对？那就有好报，不是当鬼。那当鬼就是你做了很多恶，那鬼里头就有贪嗔痴极重的人就会去当鬼。 然后这里讲说挥起鬼而祭，说孔子说不是，这个不是你的家里的人呢，你去祭拜他就是谄媚他，谄媚他八给的贿赂了。像那个万善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万善堂，什么叫万善堂？就是就是古代啊人死掉啊有的死掉的时候啊就没有人祭拜啊，骨头就到后来民国的时候就有人把这些骨头然后积在一起啊，那做一个万善堂就拜他。那听说万善堂晚上啊就很多人去问名牌啊，哦，对啊这些就都是有谄媚的心啊，要去问名牌啊，闹才气啊，啊？热透的那一类的啦，我是不玩这个，听了人家在讲，热透那一类的啦，哎呀，那这里讲说不是你不应该祭祀的这些鬼神，你去祭拜他，就好像谄媚，你别去敢把给贿赂，那遇到不应该做的事呢，公见义不为，你见到应该做的，你有能力做的，然后你不去做，这个就是没有勇气啊，为什么没有勇气？有人是举手之劳啊，我就不愿意做啊。所以说，你看一个，尤其是你们年轻的人啊，你们过马路啊，看到那个阿公阿嬷啦过马路不敢过，你就赶快走在他旁边，然后牵着他走过去。这个是举手之劳吧？对啊，有个哦，你就乖，你就友好，你也这个读书诶。啊，你哪有？你不会看吗？所以他这里讲说，见义勇为的是讲义之所在，这个有意义的事哦。上次有讲义啊，是何宜啊？这个适宜的事，我刚好要从这里走到对面，那我就牵着这个人走过去，或者说啊，小朋友他就走丢了，然后你就啊顺便把他带到派出所去。现在捡到小朋友不可，就感觉很自然啦、现在也许会捡到老人呢、我曾经捡过一个老人，很好玩哦。我在挥我女儿啊，挥手啊，那个老人站在我女儿前面，他以为我在挥他，他以为我的脸本来就是笑笑的，然后他就走过来跟我讲：“我找你好久了，是吧？”哦，你找我好久，看。他身上带了一个名牌，写他的名字、地址、电话。我说：“哦，胖婷啊！”我说：“好，你找我好久了。”我就带了去我爸爸家，那时候我妈还在，我们去买菜回来，那一些菜就放在桌上。然后那个老婆婆啊，她就说：“你几岁？”她会说她几岁。你家住哪就不会，就赶快打电话叫她家里人来，那把她带走。然后她要回家的时候，哦，谢谢哦，啊，这菜给您煮。他彩温度还敢去背啦，因为他已经不知道，那他儿女也很孝顺，我打电话给他，他就马上冲过来了，好，他看到妈妈丢掉了，赶快冲过来。所以现在人啊，这种人也很多，他路上看到那一些不知道怎么走路，阿嬷你知道有人等你不？不知道就要给他带去警察局，这个是实在的。那这里就见义勇为，你认为说这个我可以做的哦，你就义不容辞的，那就帮他做。那如果你不做呢，这个就是没有勇气了，没有办法改变你这个爱心了。有爱心的人看到人家丢掉，是不是赶快去帮他找他家里的人啊？是不是？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人家善有善报啊，你看我常常就这样子，所以我以前老骑摩托车啊，去那个重庆南路买书的时候啊，常常就是摩托车拉不出来啊，那就有很多那个年轻人就来我帮你拉，说哦太好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就去帮助别人，那你需要的时候，人家就会来帮助你，这个是实在的，你不要说啊这个不关我的事。以后碰到你的困难了、人家也那是你的事，人家不会帮助你，所以我们要见义勇为这种心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